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在今年的澳大利亚器官捐献周，也就是7月28号到8月4号之际，一份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器官捐献和移植率在发达国家当中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提高公众对于器官捐献重要性的认识，更多的人被鼓励去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今天我们就连线了在西澳的肝脏移植专科医生 Dr. 林俊谋，请他从职业的角度来分享一下他对器官捐献的看法，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谋医生您好。
您好 Cindy， 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首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和目前的工作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 Dr. 林俊谋，是一名肝脏移植外科、肝胆外科和普通外科的专科医生。我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皇家外科学院的院士，也是西澳大学的外科学临床副教授。我工作的医院呢叫 Sir Charles Gardner Hospital， 在西澳大利亚的珀斯。我的工作内容呢主要包括肝脏、肾脏的移植、肝胆外科的手术和以及普通外科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前面有给大家提到了，现在政府在鼓励大家登记成为器官的捐献者，而且说在发达国家当中，器官捐献和移植，我们澳大利亚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澳洲的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现状？
根据2023年澳大利亚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器官捐献和移植在2023年其实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特别是在疫情以后的恢复阶段。2023年澳大利亚总共有513例死亡供体的捐献，比2022年增加了13%，有1396名患者呢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另外呢还有活体捐献方面，有253例活体的肾脏移植，也是比前一年增加了13%的样子。
相比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前面提到的我们澳大利亚在器官捐献方面有哪些挑战呢？
挑战主要是捐献率跟一些主要国家相比呢还是略显落后。我们以每100万人口每年的捐献数量作为参考，西班牙是全世界最高的，在43.4例，澳大利亚呢是19.3例，这是去年的数字，当然比另外一些国家高于德国啊、日本啊，比他们是要高一些。当然澳大利亚呢目前也面临一些器官捐献方面的一些挑战，尽管呢有55%左右的家庭同意器官捐献，但比疫情之前呢60%略有下降。如果说家庭的同意率能够提高到70%的话，每年呢预计可以多进行300多例的移植手术。在澳大利亚人里面呢有80%左右目前来看是支持器官捐献，但是呢真正的注册为捐献者的只有36%左右。在澳大利亚人器官捐献主要分为2种类型。死亡供体捐献和活体供体捐献。死亡供体捐献呢又分为脑死亡以后的捐献和心跳死亡以后的捐献。在2023年的话呢有65%的死亡供体捐献来自于脑死亡的患者，另外35%来自于心跳死亡的患者的捐献。活体捐献的话呢主要是指肾脏，在澳大利亚因为每个人有2个肾脏，2023年呢完成了253例的肾脏移植。其他呢可以移植的器官包括肝脏，去年是289例，肺移植164例，心脏移植129例，胰腺48例和小肠1例。这些器官移植呢都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儿给我们分享一些比较成功的移植案例，展现一下器官捐献到底有多重要。
器官捐献一方面当然是对移植的受体的患者和家属有着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一个重生的机会，包括生活质量、生存时间各方面，也是减轻家庭的一个心理和经济负担。另外一方面对于死亡供体的家属来说呢，通过挽救他人的生命呢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和活着，给家属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感，也是对全社会的一个信任和团结都是有帮助。
你既做肾脏移植也做过肝脏的移植，能不能分享一两个非常成功的移植案例？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捐献的供体，它本身是一个接受了活体肾脏移植的一个受体， 也就是说，这位供体他在几年前接受了他的一个亲戚给他捐献的活体的肾脏。那这个肾脏在他捐献的时候呢，他还是继续工作的。所以在他变成供体的时候，他愿意捐献所有其他的能用的器官，包括活体捐献来的肾脏，最后都是成功的结果。另外一个例子呢，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年纪最大的一对活体是一对夫妇，是一位83岁的丈夫活体捐献了一个他的肾脏给75岁的妻子。我们当时也犹豫了好久，他们很坚决，经过了1年多的准备，最后手术成功的进行，恢复得很好。
提到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背景的这么一个社会，那针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您认为在器官捐献或移植上有哪些误解或障碍，其实是需要去克服的？
很好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当中的器官捐献面临着不止文化，还有宗教、个人选择各方面的挑战。某些文化呢，对身体的完整性有着高度的重视，所以导致部分家庭在面对器官捐献的时候呢，保持保留的态度。另外呢，对整个器官捐献的整个过程也有一些，比如说担心捐献会不会影响医疗救治，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捐献意愿的提升。特别是我们讲到作为一个华裔社会来说，也存在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华人群体当中呢，它乙型肝炎的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这样呢就导致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病例比较多。这部分呢，肝移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所以呢，在澳大利亚华人患者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肝移植的治疗。但是呢，相对而言，在器官捐献这方面呢，我们的捐献率是相对偏低的。
说到这偏低，您作为一位肝脏或肾脏移植专科医生，您怎么看待华人社区在器官捐献方面的态度？您接触到来看，大多数人是持一个比较排斥的态度。
总的来说是的，我见到的华人捐献的有，但是呢还是要比较少。当然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个人的家庭的情况、文化背景各方面，但总的来说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如何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包括我们把整个移植捐献的过程大家有更充分的了解，所以可能会减少这方面的顾虑。
所以能不能在这儿作为一位专业人士给我们讲讲器官捐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非常关键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关键的步骤呢，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器官捐献的登记。我们知道如果说潜在的供体有过正式登记的话呢，那么有80%以上的家庭都会捐献。假如没有一个事先的登记的情况下，那么家属同意捐献的可能性就降低到40%左右。捐献的话呢，可以是在我们的驾照上面，还有一些官方的网站上，澳大利亚的器官登记官方网站上都可以进行登记。另外呢，要告诉亲属家里人的这个捐献的意愿。第二阶段呢，如果说到那一天进入了一个临终的阶段，一般是在监护室里面，会有家属或者有时候医生会提出一个捐献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个叫 Donate Life， 有 Donor Coordinator， 就是器官捐献的协调员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会考察所有的医疗方面的评估，看是不是一个 medical suitable， 是不是医学上这个合适的捐献的情况，获得家属的一个知情同意，签署同意书。下一步呢，就是说我们要联系各个移植中心，把这些可能的器官分配到各个移植中心。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包括紧急的列表优先，所在地的州优先，然后再安排到其他州去。下一步呢，我们就安排器官获取的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的时间安排呢，是倒过来，根据受体的地点和时间、航班的时间，我们要安排供体手术的时间，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器官缺血的时间。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西澳洲的一个供体，比如说肝脏分配到了悉尼，那么我们要根据去悉尼的航班的时间反过来推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供体手术。然后呢，就是手术和移植手术。手术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持续关怀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供体的家属呢，他定期的会收到Donate Life 关于所有相关的移植病人的术后康复整个随访的一个情况。针对有一些关于捐献会不会影响医疗救治的这个顾虑，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为了避免移植和治疗 两组之间的潜在的冲突，原则上参与治疗的医疗小组是不参与移植的，所以移植组跟供体的治疗组他们之间是相互不交叉的，
分得很清楚了。
对，
现在我们看到政府在鼓励更多的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那您对于政府和这些有关的这种机构也好组织也好，他们的器官捐献的宣传方面还有哪些建议吗？
为了进一步提升这个器官捐献率，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间我们可以努力的，包括社区的教育，特别是多元文化社区的教育。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引入 opt out 政策，参考西班牙等国的成功经验，这个可能会显著的提升捐献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引入在澳大利亚，包括呢，比如说常温的机器灌注和常温的区域灌注，这些技术呢可以更有效的保存捐献的器官，提高移植的成功率。但这个中间呢就涉及到政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更新和配套，这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感谢牟医生给我们解答这么多的疑惑，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Cindy，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